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两性节目《隐秘的花园》，我是主持人 Betty，
我是主持人 Vanessa，
我是主持人 Yumi。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叫做这个老牛该不该吃嫩草？我感觉现在姐弟恋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情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接触到这个弟弟们？
我是还好，就是因为我不接触弟弟，我也不接触哥哥，
孤寡孤寡孤寡。
对，都不接触。但是以前我是不怎么，我就觉得姐弟恋，不太可行。哎，但我最近我改观了，
为
可能
什
是
么？
年龄上来了，年龄上来了呀，所以感觉，哎呀，弟弟其实也挺好的。
我也觉得，其实我之前就是有过一段经历，就是和一个18岁，就18岁不到的一个小年轻啊，
我那时候也很年轻
那这犯法了吗？
当时是应该是犯法，当时我也是刚成年啊，我当时
对。
和一个比我小了3岁的
你
小
这
年
个不能
轻，
叫犯法，你只能叫早恋。毕竟你自己
我自
也
己应
才
该
刚
刚
成年，
好。
对呀。
然后当时跟他谈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刚谈的时候，我觉得哇，小奶狗可香了。
真的，那身上有香味吗？有奶香味吗？
人家说的香是那种抽象意义上的，可好了。
然后呢，但是呢，到了谈恋爱中期就觉得怎么这么烦人啊？就是怎么说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就觉得他太幼稚吧，因为毕竟女生本来心理年龄就大嘛，然后就谈这么一个那么小的，就感觉不行，就各个方面都不太
怎
合。
么不行？展开讲讲。
不是那方面不行，性格方面不行啊。
那方面行吗？
那方面还行。然后呢，就后来呢，就性格真的很不合，然后平常就会有非常多的争吵，最后也是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争吵，最后我们分开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老牛吃嫩草吧，还是得等这个男生稍微成熟一点，至少是要到一个思想成熟的年纪再去找他，因为这个15岁真的是太小了，感觉是个小学生的那
哇，那
种
确
思想。
实15岁，我觉得这跟心理年龄也有关系。但是你想想，如果那男生才15，这样的话，他心理年龄再成熟，
他也就18，
对，
他就
他也
是
成熟不到哪
经
去。
历在那里摆着呢吧，可能。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姐弟恋还是挺香的。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非常抗拒，在我是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在我还是20出头、18岁这样年纪，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大叔的，明白吧？就是那种
对，
非常成熟的大叔，然后那种年龄的悬殊，很迷恋那样的感觉。然后我发现，到我等等我到了25岁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好像身边都全都是弟弟了，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就是一个弟弟，然后我感觉他浑身真的是那种非常清新的味道，
哦，是真的
对，就
香，身
真
上
的
是
是
真
那种
香。
有那种清新的，就专
你别
属
这
于
样，
小男孩的味
咱们
道。
大男孩也能喷喷香水，香喷喷的，不一
不，这
样
不是
吗？
不是那种味道上面的感觉啊，就是怎么说呢，气质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对，就是那种非常清爽的阳光大男孩，这是那个30多岁油腻老男人没有办法达到的味道，就是
人
非
家三
常
十多岁也不算很老，好吧？
就是非
老板
常，
怒了，
对，老板
我
怒
说说谁呢？没有，咱们老板不是40出头吗？然后就是那种20多岁的，不到20岁，就是19、20岁那种小男孩专属的味道，就是因为，感觉他们打完篮球那种荷尔蒙爆棚的感觉，
那不
也
是汗
没
臭
有
味
那种
吗？
汗臭味，就还是那种，就是还是有一小清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给他们加滤镜了
绝
还是怎
对
么
是你
着，
加滤镜
不，但
了。
是那个小男孩他真的很香，就是浑身都是那种香味，就不是那种，
香水喷出来的
香水
香，
喷出来香，它就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
洗衣粉用的好。
天呐，我只
爽
听过小孩子小 BB 有奶香，我还没听过18岁的咱们小男孩还能有
体香，
体香呢。
可能吧，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比较快乐吧，就是因为没有
比
什
较
么，
快
就是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事情让他烦心，所以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清爽那样的感觉。
哦，那确实是，你知道以前我也是，其实我现在也还是啦，就是会比较喜欢，可能说成熟一点，然后或者是大叔挂着。我觉得其实以前就是各种 社会啊以及说影视剧啊给我的这个影响比较深吧。因为你想想之前的所有都是说啊比你大的比较好啊，以及影视剧也都是说就比你成熟的什么霸道总裁这样子的，就大家接受的这种思想观都这样。哦，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找一个比我成熟一点的男人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是你这时代变化了嘛，随着咱们哥哥们被抓进这个被抓进一个小黑屋了之后呢，咱们这个新人演员就开始就是开始演各种各样的偶像剧爱情剧了。所以说现在人们也可能会因为这种影视剧的改变思想也会发生变化吧，我觉得。
嗯，但我现在还依旧很喜欢霸道总裁啊有个霸道总裁谁不喜欢呢？
我是图哥我爱是吧
对啊，我感觉其实我喜欢两种类型吧，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阳光大男孩他可能是弟弟属性然后第二种就是痞帅男孩他介于这个弟弟和叔叔都行，
年纪相仿，
就是，对，咱们都可以痞帅一下还有一种就是纯纯的霸道总裁那必须得是这个叔叔
对，但是你霸道主要是现实中的霸道总裁啊，你想想他成为总裁了，首先他年纪肯定不会小的了，必然成熟。
对，
但是他有没有钱呢，这两说。
我觉得现实中的霸道总裁就只是霸道总裁
就只是总裁
对，只是总裁也有可能霸道，但肯定没有小说里这么帅。
对，只是一个不讲理的总裁。我觉得
现实生活当中霸道总裁这都是这个大肚便便
对，
没有什么头发。
你想想马云，想想马化腾够霸道吗？
哎，我觉得现实当中最接近霸道总裁的这种哥哥型的可能就是好利来的那个公子了吧。
那我不知道，
罗红，罗红是他们的爸爸，叫什么来着？罗什么来着？
是那个周扬青的前男友。
对，就是那个两个姓罗的，就他们都是好利来的，就一二公子。然后我感觉他们两个好像是现这个小说当最接近小说当中的这种霸道总裁。
其实我觉得汪小菲其实也能算，
我小飞哥当然算了，因为小飞哥就是多仁至义尽，对吧？真的，我感觉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小飞哥，就是真的是大冤种型总裁。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韩国媒体写汪小菲写的，我觉得汪小菲本人看了都会开心的程度，每次都写的是把鞠婧祎写成一个非常这个卑劣的角色。
对对对，
哎，这鞠婧祎不就是这个大叔型？
哎呀，
其实这两个感觉，
我闻见老人味了已经。
对，这两个感觉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嘛，一个。他是这个汪小菲是比大 S 小吗？还是说年龄差不多呀？
好像是小，
反正视觉范围内啊，肯定是汪小菲肯定是比那咱们那韩国老头儿，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鞠婧祎，
鞠婧祎啊，我老记得他是一个光头，
就是每次韩国媒体写。就是写汪小菲全都是中国财阀巴拉巴拉，然后写汪小菲就是一个落气歌手，就是没有人气的歌手。那我觉得就是汪小菲也确实是霸道总裁的一个天花板了吧。我觉得没有见过霸道总裁能像他这么怂的都离婚了然后还要掏抚养费，然后还要赡养光头哥
床垫还得给他们睡
然后还的那个床垫还不是本来的那个200多万的那个床垫，我感觉也是蛮离谱的。但其实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跟弟弟谈恋爱的时候弟弟是很好掌控的。
对，其实我觉得恋爱中吧肯定是要有一个人是得拿捏住另一个人的，就要么就是霸道总裁完完全全拿捏住我，要么就是我完完全全可以拿捏住对方就是
这个样子。
对，每个人就是跟小奶狗谈恋爱和跟霸道总裁谈恋爱就是不同的一个这个。
但我看，
就是跟你说
我看网络上人家不是说哎呀什么最好的恋爱要势均力敌怎么怎么的吗？
哎，你再怎么势均力敌还是有一方是可以拿捏住
主导作用的。
对，一定要有一方能拿捏住一方，如果你完全势均力敌的话你们很容易争吵。
哦，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你们两个如果是完全势均力敌的话你们就会一直吵一直吵，就两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彻底拿住一个主意。
对，两个人都觉得我是对的，那其实感情当中是需要有一个人是觉得啊对方说的好像是比我对一点，也就是就是粗俗一点说，就是我觉得跟弟弟谈恋爱呢就很容易 PUA 他们但跟叔叔谈恋爱的话那
很容易
被的就是自己了
那我觉得也跟个人心态有关吧，就如果他可能这个跟年龄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他年龄长成叔叔了但是你说他的社会阅历啊以及说可能生活经验 就是他还是觉得你更好，你更比他强，那他也有可能就这样听从于你了。
那我觉得你也不会喜欢30多岁了还不如你的男的吧。
对，因为你就怎么说呢，心里面总会有种慕强的感觉嘛。你去找了个叔叔，你肯定是因为你慕强，你觉得他比你好，所以你选择了他，对吧？你小奶狗嘛，你是图一个这个年纪小，图他这个、这个生活阅历比较少，比较单纯，对吧？
有一个人问过我，就是跟小奶狗谈恋爱有没有食欲大增，有吗？有吗？
我是没有啊。你呢？
我好像就是运动多了会确实会食欲大增一点。
其实我看他们说，就是其实男人吧，到了多少30多岁以后，其实不太行了，就是肯定会没有20多岁的时候好的。
其实还是18岁的高中生最好。
但是不，我觉得是得长到20多岁，大概就这个样子。
他们说是男性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就是18岁，他们会什么啊？什么都不会，
只是活不好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我们说的是什么活？哪个火？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不是别的
活。但是我觉得体力肯定是到位的，18岁只是可能
光有蛮力他。
对，光有蛮力是不行的。并且就是因为他比较就是年纪比较小嘛，就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实践的经历。
我要的就是这种好吗？
不是理论。然后他可能就我觉得就是体验感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强。我觉得需要等到他就是再多实践几次，然后等到20多岁我们遇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各方面这个。
那所以你希望是你亲自培养一个男生呢，还是别人培养好了？
别人培养好了送我。
我是学生送我。
我感觉我就是我的耐心没有1分钟，就是我没有耐心，我没有培养人耐心，
没空陪他玩。
对，就是不行，就是我就怎么回事儿。
你只会打击他的自信，不会鼓励他。
没错，我感觉哎呀，反正就是弟弟大部分都是行的，但是就是也有不太行的。
我觉得对，其实他跟每个人也有关，而且我觉得是看什么年纪阶段的小奶狗。像我们 Vanessa 他本来他自己就很小，你18配15，咱们这个就
违法违法。
违不违法你也小啊，主要是你这只能说是早恋，你肯定他心智啊以及说啊各个方面吧，哎，就是肯定不太成熟。
那我之前24配19这个算犯法？
不算，
这个那已经成年了呀。
对，
还好成年。
但如果你想想你32配20，那是不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想32的女生，首先我们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就是各方面有自己，起码你有个话语权吧。你不管怎么样，你到30多岁，你肯定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可以实现经济独立了。那这个时候你思想也会比较独立。那这时候呢，那么找一个可能20多的男生，就是也是说是小奶狗吧，但人家也是有自己思想的。我觉得这种姐弟恋我会比较喜欢，就是不是说在10几岁的这种姐弟恋，这种我是不太爱的。但是我是在想，我成熟的时候，然后他也成熟，相对吧，相对成熟，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可能是会比较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男生，比方说我就姐弟恋啊，我觉得男生得差不多到22、23这个年纪，就是心智成熟了，并且他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了，这时候你去找他是最好的。像那种大学生，他其实还没有经历过这个社会的毒打，还没有感受到过工作这种强烈的这种氛围，
是的，是的，
所以他心智还不成熟，也没有一个就是好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人生阶段的问题，就是你30多到22，其实这两个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相同的轨道。就你20多30多，你还是在追求自己的事业啊，以及说为未来就是可能有焦虑有担忧，以及说反正各种吧，未来事业以及家庭这样的。但如果你30多，你找的是10几岁的，就是不管是男女啊。你想想你已经在工作了，你可能平时上班会有一些抱怨，会有一些烦恼，但你跟人家10几岁，人家
根本不懂。
对，人家一个上学生，人家觉得哎，你干嘛要担忧那么多啊，现实的烦恼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就是聊不到尿不到一个壶里面的。
其实我觉得势均力敌讲的不是两个人的气场啊，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两个人是在同一个人生轨道里面，在 同样为同样一件事情努力，而不是说他在忙学习，我在忙工作，两个人应该都在忙同一件事情，也不能说是同一个职业吧，就是说大家都在为一个目的而拼搏。
对，
是的。
其实我见过比较成功的就是姐弟恋案例，就是他们都是在体育圈的
哦，
就是虽然就是老师和教，就是老师跟学生嘛，
嗯，
就是而且就是老师他是也可以利用他的资源来帮到这个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也会永远崇拜这个老师，
嗯，
就虽然他们一个人是在职场上，但是一个人是在这个学业里面，但其实他们都是在为一个目标而去努力的。
对，
然后这两个人他最后结婚了，我觉得这个虽然他们之间差8岁，但是就像刚刚Vanessa说的，势均力敌，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轨道上面，然后为一个目标去奋进，所以他们纵使他们差了8岁，但是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就如果一个人在职场，一个人还在这个校园的象牙塔里面，就没有办法互相get到对方的这个难处。
是的，
就比如说这个弟弟说啊，我今天挂科了，我好难过呀，那可能姐姐说啊，这有啥呀，
人生小事。
然后姐姐对呀，啊，然后姐姐可能说啊，我那个投资没有谈下来，后来那弟弟可能觉得这有啥，你再找别的投资人去谈呗。
对最怕就是彼此不懂对方的难处在哪，因为你谈恋爱肯定是寻求一个安慰，寻求一个依靠嘛，如果你的难处对方都不懂的话，那真的会心里很难过，就感觉对方跟自己不在一个频道里面。
对，而且不懂装懂也不行。
是的，对，
就需要真的就是灵魂上会有一些共鸣吧，就大概哎，我说的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确实你有你的难处啊，这件事情确实会值得难过一些，就是两个人是需要 get 到对方的那种难过的点的。
是的，是的。那所以你们可以接受的就是姐弟恋的这个范围，这个是多少？
等我30的时候，我能找个20的。
哦，我差不多耶，我也是就是10岁，我觉得可以。但是现在确实，我现在22嘛，那小个10岁，哎，确实有点犯法了，这样。
12岁，
这属于养成系，先别谈养成。
养成。
我就说嘛，我现在都一直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现在可得好好保养啊，可得维持住一下这个年轻貌美的样子啊。
容颜。
对，其实我今天才说呢。我不仅要保持容颜，咱们也要努力的赚钱，努力工作，这样我在30多岁我才有自己的选择权啊。
哎，是，但是我觉得我能接受合理范围是3岁
啊，才3岁，
你大三抱金哥。
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这个你们现在可以说啊，等到你们30多岁谈一个20多岁，但其实我觉得只是开玩笑，我觉得等你们到30岁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你说我开玩笑。
不，我觉得等你到30岁的时候，你们就是不见得，就是你跟20多岁的可以搞对象，就可以玩玩。
对，
但是我
觉得玩玩。
对，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一个比你小10岁的人正儿八经的有结果。
可以啊。
不，但其实弟弟他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就是你在他对整个世界还充满好奇的时候遇到了他，但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你已经就是事业要事业有事业，就你其实就缺一个家庭，然后呢
我不认同
啊。你说。
因为我是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不一定会结婚，我一直都是
你就想玩，
对，不停的玩20多岁的，
我
打的黄
山
流水的，
就是永远是20呗。
对，姐们男朋友永远20，
悉尼萧亚轩。
我虽然是没有什么谈过，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哇，各种新闻啊，已经网络给我就感觉，我要寻找说一个一辈子走下去的对象，我是觉得是很难的。我跟我家里一直也是这么说，我不是说我不结婚，我是说如果我没有遇到很合适，就是我想一直在一起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我是很难去迈入婚姻的，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复杂，
婚姻是爱情的
坟墓啊。
对，
而且还是两家人的事情，就是你涉及到太多方方面面，那你谈恋爱的美好可能都会因为在婚姻里面消失，所以我是不会轻易踏入。所以我的心态来讲的话，我30多岁我还是可以跟这个20多岁好好发展，结不结果的就再说，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爱情就是你就算结婚又怎么样，你会离婚的呀。
那你这么说它是不无道理，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你遇到20多岁或者是18岁的人，他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一个状态。
那我也好奇不行吗？
哎，30多岁了你。
其实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年龄差太大的话，其实你怎么说又没法完全拿住对方了。
对，
因为
没有办法，
对，他的人生阅历还没那么多，他还没有碰到过足够的，就没有遇到过足够的人，他可能会碰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他可以去选择别人，可是你这个年龄已经在这儿了、
嗯、
你的这个时间就是被他给拖延了，
对，
因为他还是大把的青春嘛、
嗯、
对不对？
对对，他可能还没有遇到过太多的女生，他其实连爱是什么都不懂，他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两个人就能走在一起、
嗯、
啊，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两个人就能相爱，他可能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需要他的一些经历他去探索他自己这边什么样才叫爱一个人，什么样才叫真真正正想跟一个人好好走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再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小男孩谈恋爱，有可能会给你一个重击吧、
嗯、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你三十多岁的其实你爱情就是情绪价值嘛，
嗯，
就是他来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感到很开心很快乐，
是的，
但你有一天发现哎，他碰到有一个比你更年轻的而且没准事业比你还成功的一个小姑娘，她选择这个女孩对于三十多岁的我们来说可能又是一个重创。
是的，
我觉得我想法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到现在不是没谈嘛，所以说我感觉三十多岁只是我恋爱的一个新的开始、啊、
一切都是幻想。
对，
就是我觉得到三十多岁我可能只是我也处于那种我还不想安定的
第一次恋爱，三
十多岁的初恋，
很有可能。我跟你说，我很有可能我三十多岁才谈上第一次啊！就你们想什么想？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就是我感觉我脱单可难了，我可能三十岁才会谈上呢。
你这是科幻片。
那你男朋友一定很开心，虽然三十，但还是初恋。
对，反正呢，我心态不同，主要是因为我现在还没谈，所以我也感觉我三十多岁我还年轻着呢，我可能也会、
嗯、
我也不是一定要你的呀，那你要是不喜欢我了那我也可以不喜欢你，
就是我没有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啊、这样吗？
爱情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当时我就是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跟我的朋友去讲，我就说、
嗯、
哎呀，怎么你们会因为爱情就是哭哭啼啼影响生活呀我说怎么会呢，我说我就不会，我说爱情是我生活当中的末位、
嗯、
我说我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比爱情要重要、
嗯、
但其实你真正踏入生活的踏入爱情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会左右你的情绪，而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的情绪会被它给牵动，并且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会因为它的话而牵动。
突然觉得单身还是挺好，
要不你别谈恋爱，三十多岁也别初恋了、
对，咱们先把事业搞好。
对，
你知道我昨天我还问我妈了，我说妈，就是她之前好像给我算过命吧，我说妈，你到底有没有算过我的桃花运是怎么样的？我妈闭口不谈，她说：“哎，你这个就，哎呀，你先赚钱吧。”她说：“事业搞搞起来。”其实，但我们家就还好，我们家好像对我恋不恋爱，他们好像，哎，还觉得就他们老觉得我是小孩，就是哎呀，不恋爱也挺好，怎么怎么样的。
哎，其实我爸也这么说的，我爸就是在我小学时候跟我说过，你要是敢在大学毕业前谈恋爱，我打断你的腿。
那你都被打断多少次了？
我都不敢让我爸知道。就在我爸的心里，就是觉得啊，你大学毕业前都是我的女儿，就是只属于我的女儿，就觉得我就是大学毕业前谈恋爱都算早恋。但是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女生可能就等到二十五六、二十七八的时候，你就很难找一个合适的了，因为你同龄的就是优质男性已经被挑光了。你要找个太小的、太大的，你爸妈又会介意。
对，他们不是说在就学生时期，其实谈能一，如果就比如说像大学阶段或者是研究生阶段，你能谈到一个校园里的，其实是最好的。就是，而且如果你们是刚好地域一致，那就更好了，就刚好在同一个地方嘛，又少了很多烦恼。
没有研究生哥哥喜欢我。
对，就是这出了社会之后，就感觉他们说谈恋爱其实是更难的，因为你想想职场上，我才不搞办公室恋情呢。
对，办公室恋情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不被允许的。
对，因为其为什么会影响工作？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分手了，那要有一个人辞职吧，要不辞职了也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我觉得两个人就尴尴尬尬，弄得大家都尴尴尬尬。
其实我就不赞成办公室恋情，就没有人规定我啊，但是我就觉得两个人你在办公室里面这办公室也不大，对吧？你谈个恋爱谈的时候是挺好的，你万一分手了呢？毕竟现在分手是
常态，
真的是常态。你不是说什么爱上一个人就一辈子这样子，你分手是很正常。那你分手之后呢？同事怎么面对你们俩的关系？你自己可能看到他可尴尬了，每天我就觉得挺不好的。就而且你如果你只是你们是在不同领域的这样子，你平时上班哎，你还可以不见到他，就是你会慢慢忘记这个人。
嗯，
你分手之后，你每天都能见到他，在你面前晃悠来啊晃悠去，你可能就更能摆。 更难摆脱他了，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弟弟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社团，就其实也像是一个就是那种办公室恋情那种。然后呢，就跟我分手之后，他就说要退掉所有的社团。然后后来他还是没有退，后来一起跟我开了个会之后，他还是有点受不了，然后他就直接跟我们负责人说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个社团。虽然我觉得他的这个格局有点小，但确实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不见面还好，不见面大家就是分手，和平分手 OK， 但只要一见面可能所有的事情就是回忆什么都会涌上心头，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再好好工作。
对，而且你像是你是社团你还好一点了哈，还毕竟还是没出社会
了，就是可以退。
对， 对，但如果你工作的话，你现在
谋生的东西，
对，谋生的，你现在找工作多难啊，
就是影响到自己生活了已经。
是的，这种就我觉得挺不好的，所以说人家禁止办公室恋情是有道理。虽然我看电视我很爱看啊，我就爱看他们两个人，但我觉得有些影视这种东西你放到现实就觉得不可行不可行，我就觉得不太好。
确实，而且影视剧的我觉得影视剧为什么要叫影视剧呢，因为它能够让两个本来没有结果的人兜兜转转，它哎还能重合，就是其实现实当中并不是两个互相还爱着对方的人最后能够走到一起，影视剧里只是把现实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些事情哎它给理想化的去实现。
是的，
对，其实就是像一个乌托邦吧。
嗯，所以我很爱看的。
就是你越看越觉得啊这个世界好美好，爱情真美好，爱情不会影响到我。
不不不，我很奇怪的，就是我很爱看，但我清楚的分清现实跟影视的差距。
那你为什么还想30多岁找20岁的？
我就是想找呀、啊、我觉得我主要是我对于爱情一直都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不是说那种开放啊，我只是说、
啊、
我就说每一段爱情不是一定要有结果的、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来讲，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强求一个结果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什么才叫结果呢，你说结婚算结果吧，你结婚能离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在这段恋爱的过程中享受，我觉得是最好的，当然它肯定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不要因为我反正我也规劝一下自己啊，最好还是不要因为爱情而就让我的事业啊或者是大的方面受到影响，就我可以难过，但我不想因为这份爱情就让我各种生活有太大的变故吧，我可以是情绪上的伤心，但是我不希望就是
哦，对，为了他什么就是辞掉工作、
对对对，
或者影响别
的，是
的，
是的，我就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你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这个自我建设，等到你30岁的时候，
对，
初恋的时候就不是个恋爱脑，
你得不停给自己洗脑，因为初恋真的会让人很上头。你第一次谈恋爱，
对
对，
我感觉我每段恋爱都蛮影响生活，就是我感觉我只要一分手，我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是我经常分手的时候连课都忘上，就在上学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会这个样子。
分手的话，你可以允许自己摆烂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我这人特别积极的生活，就是说他们我朋友都说没见过你这么忙的人，
7点起来写作业，9点出去玩。
对对，我每天就是我7、8点起来写作业，哎，然后去玩，然后上班，哎，然后上课，反正我就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我就很喜欢，所以我才感觉可能就算我以后谈了，但恋爱可能是我生活中还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
对，我觉得你可以把恋爱当种
调
剂品，对，
调味品。
对，就是他肯定会让我情绪波动呢，那不波动怎么就喜欢他呢？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生活中有太多其他的元素了，各种朋友，哎呀，朋友们可多了，每天聊都聊不过来了，就可能他会让我伤心也会让我开心，但我还是希望因为很多女生不是说她们谈男朋友之后就没有跟其他朋友在一起玩了、我觉得这种我是不可的，不接受，就我还是
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不管跟谁谈恋爱，不管跟哥哥弟弟叔叔姐姐谈恋爱，都要有自己的圈子。
对，现在有很多其实男生啊，也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点 PUA 对方。
对，
就像我之前就碰到过很多女生，就是她跟男生谈恋爱之后要求男生把自己列表里面所有异性全部删掉
、啊、
对，就这种脑残行为。还有一些男生就是不准女生出去玩，因为他觉得女生出去玩会碰到男生，
哈哈，笑死，
就完全就是彼此就只有两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可怕的。如果你分掉的话、就相当于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因为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他。
对，
所以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社交圈，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
不能就说你离开了他，你整个世界就崩塌了，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是、啊、而且我觉得你一个男朋友有这么好玩吗？天天跟他一起玩。
那就也要给这个各位弟弟们提醒，就是不要，如果你跟姐姐谈恋爱，不要去限制姐姐的社交圈，姐姐也是有自己的圈子的，你也应该去找你的同龄人去玩一玩，然后介绍给姐姐的朋友们。
就是呀，姐，快点让弟弟介绍点，
就是
给这个姐姐朋友们，
回去安排
你的弟弟，快点，
别让我到30岁才谈上初恋，好吗？
来一个，
就是我感觉吧，跟弟弟谈恋爱，他就是很好被掌控，因为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你嘛。
嗯、
但是其实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可能会因为他的世界只有你，也让你的世界只有他，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告诉他，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嗯、
我还有其他的异性朋友，我们都是什么什么时候认识的，你可以绝对放心。但是他们就是反应不过来这个事情，就是还是会带着一种赌气的成分，说啊，那你跟男的吃饭，我也去跟女的吃饭，就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深深的无力的这种非常无力的感觉。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吧，不管是弟弟还是姐姐，我们在恋爱当中其实都有幼稚的时候，都有幼稚的成分，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两个人能够又理智又恋爱脑的好好谈恋爱呢？
对，就是其实感觉很难，
这还是得看自己的这个就是情绪的掌握度啊。
嗯嗯、
就我身边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表现得特别特别爱对方，就是让对方特别特别安全感，但是分手之后马上迅速清醒的，就
是
觉得
很好。其实
对，
如果女生这样的话很好。
对，我身边其实大部分能做到这些的是男生。
对，男生就是这个样子，
男生会比较理智一点。
对，
我感觉我每一个弟弟都是刚开始非常非常非常爱我，非常听我的，就是被我 PUA 到不管什么物理要求都能这个满足。结果有一天突然像沉睡的狮子突然觉醒，说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要当他的狗？
对，其实男生还是怎么说呢？肯定是比女生要理性一点的。
嗯、
女生还是感性偏多，所以更容易恋爱脑。所以我觉得女生就听众朋友，就女性听众朋友们，
嗯、
一定要就是把握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不要太上头。
嗯，然后各位男性也是，各位弟弟也是，就是要给姐姐们一定的空间，然后姐姐呢也要这个给予弟弟安全感，这样两个人就不管有没有结果，起码在我们恋爱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是非常享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一个状态。
是的，
也祝愿我们这个 Yumi 主播能在30岁之前谈到我们的初恋，
早日恋爱啊！祝你。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这里是隐秘的花园节目，我是主持人 Betty，
我是主持人 Vanessa，
我是主持人 Yumi，
我们下次拜拜，
拜
拜。
拜
拜。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隐秘的花园节目，我是主持人 Betty，
我是主持人 Vanessa，
我是主持人 Yumi，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